那么这个菩萨跟佛的差别只是他的智慧力比较弱一点啊，比不上佛啊，像佛那么圆满，所以还不能够啊成这个无上觉啊，没有比他更高的这种觉悟者，还不能到达这个程度啊，也还不能永灭习气。这是一个啊说明三清净义菩萨呢，虽然有习气在，但是他的心啊，这个常在这个第一义里面不动，而以神通力啊行菩萨道。这是在般若经里面，以及在这个中观系统的这个经典或论典里面都这么说的。如果有跟这个说法不一样的，那就不属于中观见了，应该说不属于中观应成见啊。因为随瑜伽行或者是自序师啊，自序的那个轻便的那一个这个随经部行的就有不同的说法啊。好，下面再举华严经来看哈，他说复次，华严经说此菩萨报得神通三昧。哇，我还以为书上没有，原来是我忘记了哦。你看书上还讲这个菩萨是果报得神通三昧啊，具毕竟无过失身与意业三业伴随智慧行。这个是华严经里面的经文哦，哦，经典里面这么说，说三清净地菩萨他是以果报得神通跟三昧，心如佛，跟佛一样常入在第一义的那种啊，不动不取向的那个三昧里面，而以神通在十方刹土广度众生啊。而且他的身口意，因为他的心常住第一义里面，所以身口意三业都是随智慧行，随无二慧，随般若行，般若无二，不起分别，不动不起分别，怎么还会有二显，还会有二谛垢，二谛一体，怎么可能，对不对啊？不可能的事情。般若就是无二慧哦，无分别慧哦，既然是无二无分别不取向，就不可能有二谛异这个相异的这种心垢，也不可能有二显错乱的问题，也不再有所谓的根本厚德的问题。所以呢，他说他的智慧啊，他的这个三业只有怎么样呢？随智慧行，又由则又可知，此菩萨虽有习气未断，然以全遮不起现行，当可肯定。三清净地菩萨因为烦恼障已经断尽了，所以他就没有像七地菩萨那么辛苦啊，为了遮烦恼障，所以管不了习气。他这个地方呢，因为他烦恼障已经根本断了，所以他有那个能力可以管习气，把习气完全遮伏，虽然没有断，完全遮住，让他不起现行。因为习气不起现行，所以不会有浊气，不会有二显错乱啊。如果哪个地方哪个论点对于三清净地菩萨的这种烦恼习气说还会有二显错乱，还有二谛相异之垢的话，那么都跟华严经所说相违背。所以前面讲有这种说法不但是不合理，而且没有较量，没有圣较量作为依据。下面最后一段，又华严般若都说此诸菩萨于第一义中不动，而行饶益众生事，若为此菩萨犹有二谛相异的浊心，无有是处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般若华严就是华严经，般若就是般若经啊。在般若经里面啊，有个平等品，他说这个菩萨呢，在第一义里面啊，他不起任何戏论，依他的神通力，可以随着世间的名言为众生说法，行饶益事，毫无障碍。所以呢啊，在在处处说明三清净地菩萨他对于烦恼习气的啊这种问题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在中观应成呢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起任何障碍，除了什么，除了受法性深深要依他，除了积流成佛的这个障碍以外，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好，这个是有关道所断的部分。 道所断很简单，就是俱生起的那个布特加罗我执跟法我执，这一种我执是指俱生而起自然而然的直觉的那种泛实有觉也就是我们在导论里面讲的那个这个莫知其然而然的那个唯我形象。好，修道所应断的是这个东西，以及由这个我执所起的这些根本烦恼。下面我们要来谈一谈这个中观应成的道自性，也就是修道的次第的这个见地。首先我们来看纲要文里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纲要说明，看第三项道自性，也就是讲修道的这个次第其道自性者，此派是否亦许三圣十五道，是犹有可伤之处，于大圣修道为许菩萨实地，则是定规。在中观应成之前，不管是大圣还是小圣，各宗派谈到道自性总不离开三圣十五道。所谓的三圣十五道，其实不是三圣各有十五道，而是依五道次第说三圣三圣各有他的五道次第的这个修道那么从资粮道到加行道到见道修道到无学道，有这五道。小圣是这样说，大圣也是这样说唯识宗这么说那么中观的自续派也这么说，也是有都是这么说。因为三圣各有五道呢，那就把它三个五道合起来称十五道。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合理你说三圣五道，其实反而更清楚，三圣各有五道，三圣十五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起来，为什么可以加有点奇怪不过已经知道它的内涵，那么就不会有问题。他说中观应成呢没有这个说法，没有三圣各有五道次第的这个说法那么但是呢对大圣的这个修道呢，这个主张菩萨有十地十个阶段从初登地的这个初地一直到圆满菩萨道的第十地十个阶段，这个说法呢是根据华严经来的。那么这是各宗都共许的，不是只有中观应成所有的宗派都这么主张，这是一个定规，不能够这个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华严经这是佛说的，是圣教量好，在这里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在入宗论里面入宗论里面引宝云经，这个宝云经呢就是我们汉译的在大正藏的第十六册里面的佛说宝雨经雨下雨的雨，宝云经的云呢就是天上的那个白云的云在这个经里面呢，他说大圣有十二地凡夫地算一地，这一地称为未发菩提心地，就是你的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凡夫就是未发菩提心地。那么菩提心发起来以后就登菩萨地咯，菩萨有十地，十地圆满以后要成佛了，佛是普光明地，佛地叫普光明，普遍的普照一切的这个智慧普照一切的这个普光明地。所以大圣十二地，要真正讲中观应成有没有道自性的说法，大概只能依这个宝云经或者是宝玉经里面说的这个十二地来说，也就是凡夫位总称为未发菩提心地，中间经过菩萨十地的修道，然后到成佛是普光明地。你要说有没有次第，大概就是这个次第，这十二地的说法。那这十二地的说法除了在我们汉译的这一个 宝语经里面，我同时也在另外一个经典里面发现哈，那是在大正第十四册有一部经叫做佛说除盖藏菩萨所问经。除盖藏，盖就是五盖的盖，盖子啊，这个盖就是烦恼，知道吗？啊，盖住的盖，盖藏啊。佛说除盖藏菩萨所问经里面呢，也有啊这个大圣十二谛的这个说法啊，这是我们啊所做的一个补充说明。除此以外，中观应承不谈五道，没有这个资粮加行见道修道啊无学道，也没有所谓的地限观随限观啊，或者是叫做顺解脱分顺抉择分，通通没有这些说法啊。这些呢是中观应承龙树主派以外其他宗派的说法。而根据我们的了解哦，这个说法其实在早期也不成熟，一直到唯识宗成为释论才成熟，具体这五道才成熟啊。所以这个五道次第的这一个说法呢，其实最成熟圆满的是到唯识宗的成为释论里面啊，才具体的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在这个成为释论以前，各宗呢都有这些说法，也许没有地限观随限观，但有顺解脱分顺抉择分啊，凡夫位里面的这些说法都有，但是有的不全啊，一直要到成为释论呢才这个很具体的很确定的这个五道的这个说法名称名称也才同就是说根据这个我们之前所说的资粮加行见道修道这样的一个说法才确定。当然呢，名称上翻译上也有一些差别了，比如说见道位有的时候说叫通达位啊，这个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内涵呢是一样的。好，这个是道自性的部分。我们来看讲释，讲释的第一段呢就是交代五道之说在圣龙树的这个期间呢是没有的啊。书上说五道之说在圣龙树之世应该还没有成立，不然他写的大智度论和十住毗婆沙论的有关论义中何以只字不提？在圣龙树的时代肯定没有，如果有在他的著作里面一定看得到，可是大智度论也好啊，十住毗婆沙论也好，都没有看到有这个修道的这个次第有五道的这个说法啊，完全没有，只字不提。十住毗婆沙论呢这一部论点是圣龙树菩萨他根据十地经，所谓的十地经就是华严经十地品啊，因为华严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十地品，讲菩萨地啊，最重要的就是十地品，因此呢这一品就有单独被抽出来流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称为十地经啊。那么这个龙树菩萨根据十地经的内容独立写作解释十地经啊，创作这一部论点，称为十住毗婆沙论。他虽然是解释十地经的，但是他并不是那种纯粹是解释经文的。如果纯粹解释经文，像大智度论啊，它是解释这个二万二千颂的这个摩诃般若的，那它就怎么样了？它就一段经文一段论义，一段经文一段论义，根据经文这么样的一直说下来啊。但是十住毗婆沙不是，它是整体的十地经的内涵融会了以后来创作的一部论，解释十地经没有错，所以他的那个论作呢里面并没有经文跟这个论义的这种配合，没有啊，没有原经文跟论义的配合，不是这样的一种著作，而是只是根据十地经的内涵所做的一部论点。那么解释的就是十地的内涵。这部论点汉译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啊，叫十住毗婆沙论，但是呢内涵只有谈到初地跟二地，只有这二地，应该有十地，可是只有二地 为什么呢？因为梵文本已经没有了，而是有人能够背诵，能够背诵呢，他就从初地开始诵，然后诵出来了以后，鸠摩罗什就把它翻译。可是他诵完了二地以后，他就不诵了，所以啊，就只有到二地，后面八地就没有。虽然只有到二地，但是呢，帮助我们了解菩萨地的这些内涵呢，已经就有很大的作用了啊。所以《十住毗婆沙论》呢，是一部很重要的论点，对于菩萨地的这个认识来讲，是很重要的一部论点啊。好，这个地方我们只是简单的把它做个交代，说五道之说在龙树时代肯定没有，因为龙树的著作里面啊，圣龙树的著作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是一点。第二点，稍微跟各位做个交代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版本的四部综艺呢，在这个地方还有根据这个五道和菩萨的淡地共地以及声闻人的的这一个十地声闻有八地哦，那么菩萨有十地哦，那么做一个根据大智度论的说法啊，做一个配当跟说明。有关这一段在这个原来的版本里面啊，这一段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在新的修订版里面完全删除了。所以今天开始我们要的上的这个东西呢，是上一次发给你们的新的修订版的这个书文，旧的已经删除的部分我们就不谈它了啊。就有关菩萨道的淡地共地跟声闻地的这个配合的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删除呢？因为早期作者这个著作的时候，那么参考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啊，那么是迁就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内容来写的。为什么说迁就呢？因为那个时候老和尚他虽然发现大智度论里面有很多片段的说法是不符合中观的思想但是他那个时候他还不敢断然的去怀疑说这个不是圆论的东西。后来他经过多年在这个中观的文献上做很广泛深入的去学习跟思考跟探讨之后，那么他回过头来可以有把握的去分辨这个部分呢，确实应该是后人，而不是真正的大智度论的原文，应该是后来的人有这种篡改的这种问题存在。因为整个内涵呢是跟中观一系列的思想是有相矛盾有冲突的地方。那么早期在写这个四部综艺的时候，为了迁就这个被篡改的部分呢，所以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能够知道它是有问题的，那么就把它删掉了修订版的这个部分呢就不要它，本来是应该重写，那么后来呢没有再重写，在综艺里面没有重写的缘故呢，是因为老和尚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这个问题呢已经有一篇专论的著作那么他想把这个专论浓缩再放进来这里呢，他认为也让这个综艺书的这个厚度增加负担，因此呢他就说如果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呢，就去阅读那篇专论就好。那么这一篇专论呢，上个礼拜已经分给各位了叫做三圣共地与淡菩萨地的关系之探讨，就是这一篇专论那么这一篇专论呢内涵呢把这一个部分呢介绍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呢为了弥补说我们原来的旧版里面有这一段的内容不谈它好像似乎对各位没有交代，所以我把它专论呢把它印出来当成讲义给你们那我打算在我们把这个印成的这个道字性的这个部分呢谈完的时候，我们就拨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一篇东西。 所以呢，这篇东西你们要自己看啊，而且要把它看得有印象啊，有系统，有印象。到时候我们是用讨论的，我们不是用上课逐段逐段的说明啊，我们只会做简单的这个概要的介绍，然后呢就让各位啊稍微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这一篇呢就用这样的方式啊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在我们道自性啊，就是修道次第的这个部分讲完的时候，我们会抽时间来处理这一篇。这一篇呢就请各位要事先自己阅读。好，下面我们开始来看这个中观应成啊，在菩萨在这个修道的这个次第上的一些见地。前面纲要里面简单的说，他没有五道次第的这种说法，那么只有十二地，从凡夫的未发菩提心地到成佛的普光明地的这个十二地的说法啊。那么除了这一个主前提以外呢，那么下面在这个内涵里面，我们有几个问题要讨论的啊。第一个就是在这个随瑜伽行派认为凡夫大圣的这个行者在凡夫位有一个世俗菩提心，也就是资粮位啊，要发起无位真实无位的世俗菩提心啊，这个我们在前面上过啊，那么就许你承认你已经进入大圣啊的资粮位，就是要发起世俗菩提心来。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开始呢这个要来谈一下这个中观应成呢，他不主张菩提心有世俗圣意的这种说法啊，就是下面这一段要谈的。我们看书，他说：复次，大圣道以发菩提心为首务，各部派于一生道皆立世俗菩提心，然此派不立，菩提心为建立在菩萨地上，也不做圣意简别。虽然只有两行啊，可是呢，这个在老法师啊，他的另外一部著作就叫《福心寮文思集》啊，在《福心寮文思集》里面也有一篇专门谈啊这个中观跟唯识宗，唯识宗跟中观宗的二谛建立的问题，里面有提到这个问题，也是一篇专论啊。那么唯识宗也说要发世俗菩提心啊，随瑜伽行派也是说凡夫为一生道啊有一个世俗菩提心，但是中观应成为什么不成立世俗菩提心？他的一个根本关键的观念在于二谛的建立是依所知建立还是依能知所知建立，关键在这个地方啊。二谛的建立是仅仅依所知建立或者是依能所建立的。如果是在唯识宗或者是在中观随瑜伽行派，因为他主张唯识无境的关系，所以他的二谛啊，他的这个二谛既是能知也是所知，对不对？但是中观应成不是，中观应成的二谛一定是在所知上，在所知的上面建立。二谛世俗谛圣意圣意谛，他是讲所知境。如果是凡夫的心因为无明遮障的关系，所以把一切法看成是有真实的实体存在，所以一切法在凡夫的心的前面显现出来是什么？是有真实的自相自性自体，对不对？谛实，这个叫世俗谛。也就是说在凡夫的眼前一切法显现成世俗谛的这个境界，懂不懂？假设是在圣者的 这种无分别的无二慧之前，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切所知啊，它就显现成第一义的境界。所以二谛是所知，是凡夫所见的跟圣者所见的，能见的是心，能知的是心，菩提心是心，是能知，对不对？所以二谛是在所知上，在所知上建立的话，那么这个心就没有二谛的差别，心不能把它差别成二谛，因为二谛在中观音层来讲，它是境，它不是心，它是所知。啊，一切法，我们中观讲二谛，一切法有两种体性，世俗谛的体性跟圣义谛的体性都在同样这个法上面，它的这个缘起如幻如化的这个层面是世俗的层面，可是没有谛实哦，如幻如化为世俗，对不对？只是世俗的层面，如果被无明所遮障的话，你就把这个如幻如化的这个法看成是真实的，它就谛实了，成世俗谛。所以法在无明之前显现为世俗谛，可是这个法不因为你无明的关系，它就变成真实哦，它还是如幻如化，了不了解啊？所以法的本身它不是真实的，那个是不会改变的，它是无自性的，那是本来的。所以法它那个无自性本来它就无自性，没有真实体，缘起和合的如幻如化的那个体性，那个体性是圣意，是空，对不对？所以法任何一法本身具有这两种体性，世俗缘起如幻的这个层面，还有呢无自性，缘起如幻无自性，无自性的那个层面，那个是圣意谛体。缘起有个如幻如化的这个缘起法，这个是世俗的层面，所以任何一法一一法都具足世俗谛体跟圣意谛体。法是被我们所认知的，对不对？所以它是所知，认知它的心如果有无明，就会把它看成是世俗谛，它就显现那个如幻如化的那一面，那个缘起的那一面就变成谛实了。如果认知他的这一个能知的心是离开分别执着的，是有智慧的，是无二慧的，光明的，不是无明的，他就能一眼看透他无自性，他同时能知他的世俗体性跟圣意体性，在凡夫的眼前他只有显现成世俗谛。所以二谛是根据一切法所成立的，是根据所知成立的，不是在讲这个心，这个心只有无明啊，跟这个离开无明的差别，没有二谛的差别，能知的心没有二谛的差别，能知的心就是啊，这个心看看你有没有无明遮障的问题而已啊。所以呢，这个二谛在中观音层来讲，它是依所知建立的，既然是依所知建立的，那么能知的这个心就没有二谛好谈，懂不懂？所以菩提心啊，菩提心，菩提是空，菩提心就是跟空相应的这个无二慧，这是能知，这个没有世俗圣意，这个不是境，这是能知的心，不是所知的境，所以他就没有世俗圣意的问题。因此在中观音层来讲，发菩提心就表示这个布特伽罗的心能够入无二慧了， 能够与般若相应了。那么菩提心就是菩提心，没有什么圣意跟世俗的问题。所以没有圣意的菩提心，也没有世俗的菩提心。圣意世俗是所知，不是能知。因此发菩提心一定是圣者的事情，因为能够升起无二慧，只有圣者能，凡夫不能。所以呢，菩提心一定建立在菩萨地上，没有在凡夫地上。那么也不做圣意的差别，不要说没有世俗菩提心的建立，也没有圣意菩提心的建立。菩提心不能用世俗圣意来差别，世俗圣意是所知法，所知的一切法的两种体性，这两种体性在同一法上啊。这个我们在中观的二谛啊的道理里面已经说过太多了啊。好，这个地方应成不成立世俗菩提心的道理啊，就在这个地方啊。能知的菩提心是能知的智慧，这个能知的心呢，它是通达二谛的能知心呢、要通达二谛的能知心，二谛是被它所通达的，二谛是所知。菩提心是能通达二谛的能知，所以所知法才依二谛区分，能知的菩提心不依二谛区分。这个问题解决了，中观应成在这个大圣的道智性上啊，在凡夫地没有世俗菩提心的建立，在菩萨地也没有圣意菩提心的建立，菩提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只有菩萨地才有。下面我们再看菩萨地的建立啊，在这个宗派，那么跟其他宗派都一样，说是菩萨十地。我们来看，他说菩萨地有十，根据《华严经》所开示的菩萨十地是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南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会地、法云地。这是大圣各派共所遵守的，此派亦不例外，不过在见解方面呢，却不共他派啊。这个是当然的咯啊，菩萨修道实地的过程内涵呢啊，每一个宗派所说的都有所不同。那么但是呢，这十地一定是这十地，大家都不能违背华严经所说。这个十地的名称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啊来根据这十地的这个名称啊，根据十住毗婆沙把它做一个说明啊。以前我们曾经把菩萨十地在唯识宗的这个地方有做过说明，那是唯识宗的啊。现在呢，我们根据十住毗婆沙里面的解释呢，那么来把这十地的内涵啊，不是内涵，十地的名称的意义做个简介。第一个欢喜地啊，因为他这个行者在这个地方呢，最初得到善法，所以呢，他的这个心呢、就升起很大的这个欢喜。这个最初得到善法，这个善法就是无二慧加大悲心的这个菩提心，依菩提心所行的一切法叫善法。菩萨初地初发菩提心，有菩提心了啊，所以依菩提心所起来的一切法都叫善法。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不能就直接说成是般若无二慧哦啊。这个在般若智慧无二慧的基础上加上大悲心，从无二慧跟大悲心的基础上所发起的所有心都叫菩提心，菩 菩提心含有这两分的内涵，无二慧大悲心，在无二慧大悲心合起来的基础下发起的所有的心都叫菩提心。菩萨出地就是出发菩提心，我们知道菩萨出地所发的大悲心叫众生缘悲啊，所以这个大悲心也有层次哦。哦，菩萨出地所发的是众生缘悲，菩萨三地发起法缘悲，菩萨七地才发起无缘大悲，也就是要入无生法忍地啊，才能发起无缘大悲啊。所以出地所发的菩提心，他的那个般若无二慧，当然啊，跟后面的啊地地增上的这些菩萨来讲的话，他是程度啊最浅。所以菩提心分阶段，有十个阶段的菩提心，依十个阶段的菩提心说菩萨有十地，所以菩提心也是地地增上的哦啊，也就是无二慧跟大悲心呢是地地增上的。好，欢喜地为什么称欢喜地？因为他最初啊，最初得到这个善法，升起这个善法，依菩提心所行的一切法都叫善法啊。最初得到菩提心，最初发起菩提心，所以呢啊，得到这个善法的滋味太高兴了，所以叫欢喜地。第二个叫离垢地，离垢地呢在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名称的解释，他说因为是菩萨行十善道离诸垢。二地我们说是持戒啊，这个戒波罗蜜多戒圆满啊。那么在中观主派乃至月称的这个应承派啊，讲戒是以十善业道为主，就是主要就是讲十善业道啊。那么所以他这个离垢地呢，这个地方讲他行十善道离诸垢，表示戒清净啊。那么这个戒真正清净，我们讲二地菩萨戒清净啊，是连梦中都清净，那才算清净。十善业道真的是到底了啊！我们呢，在日常的醒静的身口意三业，如果能完全离垢，已经很了不起了哦。但是呢，这个还不算真正离垢啊。也就是说，你持戒能够在醒静完全清净，不犯戒啊，这个就很了不起了。但是，真正持戒清净，十善业道圆满了，那要到二地。连做梦啊，连梦中都清净，那个才是真正的啊清净。所以二地叫离垢地啊，三地叫发光地。为什么叫发光地呢？十住毗婆沙里面说他广博多学，为众生说法，能作照明。三地菩萨得法忍，真正啊能入一切法无常，能知诸法无常，因此得法忍，能升起法缘悲。所以呢，他呢这个地方说广博多学，为众生说法，能做照明，能为众生做一种照明的啊这种引渡，这个呢就是发光地的名称的啊意义。好，第四地叫宴会地，因为他不施持戒多闻增上，转增啊，转而增上，因此呢，威德炽盛啊，因为不施持戒跟多闻的这个智慧增上呢，啊，使他的威德炽盛哦，这个非常的啊，像那个烈焰一样啊，非常的炽盛，所以叫焰会地啊。第五难胜地是功德力胜，一切诸魔不能坏。从宴会进一步到第五地南圣地，他的啊种种智慧福德的这种种的功德力呢，就更强盛了。强盛到什么程度呢？一切天魔外道都不能破坏他，难以啊超越他，所以叫南圣。天魔外道不能胜他， 所以叫南圣。好，再来现前地，因为般若波罗蜜多了，所以呢所有的魔障都没有了，所有的菩萨道法都现前，现在前啊，所以叫做现前地。第七远行地，因为它距离三界已经很远了，接近法王位了，所以叫远行地。第八不动地，就是天魔外道啊，没有能够动摇他的心愿。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常住第一意啊，这个不动了，所以呢天魔外道不能够动摇他的心愿啊。第九善慧地，这个三清净地菩萨从不动地开始，他的智慧往第九地更加增长啊，其慧转明，所以称为啊善慧，他的智慧他的心更高更调柔啊。下面法云地，这就是十地了，到十地菩萨等于是也快要成佛了啊，所以他可以在十方无量的世界同一个时间一起说法降法语啊，所以叫法云，好像什么天上啊下雨啊，不管你高山也好平地也好，都可以啊得到天上的这一大片云所下来的雨啊，所以叫法语，它可以在十方世界啊同一时间降这个法语说法利众生，所以叫法云地。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对十地名称呢只能做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啊。那么下面啊我们只能留着下一次了，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了。我们的进度是在中观音城的道自性，上次谈到龙树中还有这个中观音城哈，应该都不没有其他宗派的这种三圣五道的这种见解。现在我们继续671页来探讨中观在菩萨地上面跟其他宗派的一个不共见。首先要谈的呢是这个宗派在菩萨地上呢，他不立向道果道，没有这种断证的啊这一种这种说法啊。那么在670页最后一段呢，首先提出来是其他宗派在这一个这个圣者的啊，从见道开始到修道到无学道的啊，这个过程都有这种向道果道或者是断证的说法。我们来看这一段，他说：一般说来，三圣都建立见道地现观智，见到无间道，见到解脱道。声闻圣建立四相四果之八地，除欲留相是见道位。阿罗汉是无学位外，其余相果之间都建立了修道无间道和修道解脱道，因此许分断烦恼障和分证涅槃果。大圣建立十地，除初地之见道位，余皆修道位。修道位中虽不立相果之名，却有类似之意，例如唯识中许一一地各断一种无明所致障，证得一项所知法界。中观自续师于地地之间皆立修道无间道和修道解脱道。首先把其他宗派大体上啊，在这个圣者的这个修道的过程啊，所共许的一个见地呢加以说明。他说三圣呢，就是包含小圣、中圣、大圣，都建立见道地现观的这一个见道无间道和见道解脱道。在无间道的这个地方，它一定要分断啊这个烦恼障，或者是大圣的话，还包括所知障。那么在这个 见到解脱道这个地方呢，一定分证涅槃。虽然大圣唯识宗也好，中观自续师也好，在这些地方他没有谈到涅槃，但其实呢，断烦恼，证解脱，那个所证的就是分证涅槃。我们说所谓的涅槃就是烦恼即灭，苦即灭。那么断烦恼，你一断，那其实就是证涅槃。但是呢，烦恼你不是在见到位的这个位置上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尽啊，所以你只是断除它的几分某一分，那么因此称为分断啊，分断烦恼，那么分证涅槃。你断一分烦恼，这一分烦恼就得到这个极灭，那么就证一分涅槃，就这个道理啊。声闻圣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四相四果啊，这个也称为八地啊。这其他的呢，声闻还有一个八地的说法，就是从干慧地啊、见白地、种性地啊、阿人地，这个也是一个八地。那么这个地方呢，四相四果也是一个八地的说法啊，就是从初果相开始啊，这个须陀环相开始，一直到阿罗汉相，有四个相，然后呢分别证四果。他说这里面除了预留相以外啊，都是修道位哦。哎，错了，还有一个阿罗汉果啊。预留相呢是见道位，阿罗汉呢是无学位，中间都是修道位。那么在修道位里面都建立修道无间道跟修道解脱道，这在各宗派大家都学习过了，都知道啊。那么我们就以这个刚刚学过的这个中观自续师来讲啊，随瑜伽行的，他在修道位就有11品修道无间道，9品修道解脱道，那么最后的2品解脱道呢，他说是佛智啊，归为佛智所设的啊。在这个唯识宗呢，我们书上也提了啊，唯识宗他在这个11地呢都各断啊一种无明所智障啊，那么证得一向所知法界。在这个修道位的过程，他菩萨一登初地以后呢，他就不管烦恼障，烦恼障呢他是伏而不现前啊，只处理所知障。那么依照10地把所知障呢分成这个10分，一地就断一分，所以每一地有每一地要对治的那个无明所知障啊，他所应该对治的所知障啊，法执就是法执。那么对治了一分，他就证得这一分的所知法界啊，这个一向所知法界，这个一向就是一种相状啊，这一分所知障没有了以后的那个相状的那个法界，那么这一分的法界就得到平等啊，因为这一分的这个法执已经断除了，对治了，断除了，那么这一分法啊就得到平等，所以就称一向所知法界。这个法界呢就是一个平等法界，所以呢这个法界等于也是圆成实性的一分啊，就是一分圆成实性，一分无为啊，也可以从依他起来讲，我们知道圆成实是依他起的法性，是不是啊？那么依他起是缘起啊，缘起的法性就是二取空，没有能取所取啊，是二取空，所以它的法性就是圆成实。依他起啊，如果你证得一分所知法界的话，那么这一分啊，这一分这个法界就得到平等，意思呢就是说圆成时就有一分更提升了啊，他的那一个智慧，空性的智慧更提升，所见的这个法的平等又提升一分，因此呢他的这一个清净依他起的这个功德也就成长一分啊。这个呢都是在唯识宗里面啊，他10地啊，地地增上啊，增上他的这一个圆成实的这一个啊无为的这一分啊，还有呢依他起的这个功德的一分，一直到10地圆满啊就成佛。这是其他宗派 的特点，有相道有果道，有无间道，有解脱道。因此他们的见地呢，在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么都是分断烦恼，分证涅槃。下面我们来看中观音城那么上往上呢，追溯到龙树提婆这一系统的在菩萨地的这个修道过程里面他的见解。他说此派不同上说，于菩萨地既不论见道地现观，也不立地地之断正道，唯许菩萨初发菩提心，即是登初地，第二第三乃至第十菩提心，即是其地。若菩萨未得不退转地，因心无所住，学空不正空，既得不退转地，则心无分别，即佛功德。故其是菩萨地为菩萨善根阶级住处，或为十菩提心功德差别一处。入中论未明此意，还特别在说完菩萨十地之后，根据华严经十地品，从第一菩提心即喜地起，至第十菩提心法云地止，各个所得功德之数，做了一个总的叙述。好像菩萨十地为是依十菩提心修集功德增上而说，并无其他原因似的。这段很简洁的把中观音城对菩萨地的修道的一个过程做一个交代。首先告诉我们，在菩萨地里面，他不谈见道地现观，也不立一地一地的断证。唯识中每一地要断一个这一个无名所智障证得一个这个法界平等那么在这一个中观自叙师呢，他在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也依十地展开，有十一个这个修道无间道也有十一个解脱道，但这里面九个属于修道的，两个属于无学道佛。所以呢，像这一种菩萨道的修道次第，相果或断证的这个说法呢，在这个宗派通通没有相道、果道或者是无间道、解脱道，这个没有，在也没有地现观、随现观这一种五道的建立。那么没有这一些建立，他对于菩萨修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呢？菩萨修道总有他的过程，是不是那么从初登菩萨地这个最小的小菩萨开始，一直到最后的这一个实地的这一个要即将要成佛的这个一生补处菩萨为止，这个宗派如何交代这个菩萨的这一个菩提道，他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唯许菩萨初发菩提心，即是登初地他以菩提心作为他的这个指标那么你一发起菩提心来，最初发起菩提心，他就说你已经登菩萨地了。所以呢，他的这一个菩萨的修道呢，以发菩提心、初发菩提心为起点，登初地开始。然后呢，第二、第三乃至第十菩提心即是其地这个过程呢，他完全以菩提心的增长作为他的一个过程的指标。所以呢，如果到第二地呢，他就是发起二地的菩提心来三地就发起三地的菩提心来那么菩提心的内涵，我们知道它只有浅深的不同，内涵是一致的，一定是依这个般若慧能够去入诸法实相，从诸法实相里面看到一切法的本来面目以后，对众生发起大悲心。因为你要知法，你才能真正对众生发起悲心那么以这个般若的入诸法实相的这个智慧，以及对这个众生发起的这种慈悲心为基础所发起的种种的愿心，那个就是地地每一个菩萨地登地所发的菩提愿所以菩提心的增长就是般若慧一步一步的这一个加深，他那个空性的智慧越来越深广 菩提心呢，在这个般若智慧的这个深广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个大悲心，他的悲心呢也跟着成长，那么地地都是以这个作为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层次的差别。所以呢，菩提心他就从最初发菩提心到圆满菩提心，刚好就分十个阶段，每一地有每一地所发的菩提心。那么我们说发菩提心呢，这个是以名言说说，其实菩提心菩提是空你怎么发，你发什么所以是你的心能够去入那一个空之后所发起来的愿才有的说才有发心好说对不对，发愿才是叫发心，否则菩提是空就没有什么好发，你发什么都跟这个诸法实相这个毕竟空不相应是不是所以一定是在这个菩提这个般若空性智慧的增长的情况之下，悲心也跟着增长的情况之下，然后呢发起的那个菩提愿依这个，所以我们说地地他菩萨每登一地就要发愿，每登一地就要发愿，从这个初地开始乃至十地地地有他所发的愿这个就是这个宗派说菩萨为什么分十地，是依菩提心来说他。因此呢，他称这个菩萨地是第一菩提心，第二菩提心，第三菩提心一直到第十菩提心。好，这个是一个交代，告诉你菩萨的这一个菩提道依菩提心分十个阶段。但是在这里面呢，他又把菩萨呢大体上分两个阶段，他的修学，他菩萨在这一个从小菩萨的这个初地开始到十地呢，他在这个修学上修这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学习这个发起这个空性的智慧也好，这是我们的语言了或者是说如何让心能够远离一切执着也好的这个过程呢，那么他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好，在书上呢他说，若菩萨未得不退转地，这是一个阶段，还没有得不退转地再来呢，既得不退转地，好，已经得了不退转地，他就分这两个阶段，你还没有得不退转地的归一个阶段，已经得了不退转地的又一个阶段。那么在还没有得不退转地的这个阶段，这个菩萨应该学习什么呢？他的菩提道里面的功课做什么呢？他说应心无所住，学空不正空，就这么几句话不是几句话，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十个字总摄。菩萨在这个八地以前就做这件事情学习什么？学习让心无所住，然后呢学空不正空。这个心无所住是不是要把心丢掉呢？不是，无所住是叫你不要住在某一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就是不要住在五欲境里面。五欲是哪五欲啊？色声香味触这个叫五欲境。但是法呢，这个法是意所缘的境那么因为心没有办法直接缘外境，他要透过前五根缘外境，所得来的资讯还是离不开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进来以后，他会产生种种的想法，种种的观念，种种的思考所以呢心无所住就是